兄弟姐妹平安，欢迎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读《使徒行传》第14章。本章记载了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、路斯德、特庇以及回到安提阿等地传道的经历。这四个地方对于不少人可能听起来有点陌生，他们都在今天的土耳其西部，互相之间相距不远，从这几个地方再往西就是爱琴海，临近希腊。第一到第七节紧接着昨天的第13章，保罗和巴拿巴离开安提阿来到以哥念传福音。第三节说，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，倚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城中的人分成了反对和拥护的两派，其中的反对派甚至付诸暴力。第五节提到，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同拥上来，要凌辱使徒，用石头打他们。于是二人离开到其他地方去。下面讲述了保罗的一个神迹，医治一个生来瘸腿的人。第九节是个亮点，值得特别读一下。这里说，保罗定睛看他，见他有信心，可得痊愈。参考不久前我们刚读过的马可福音，耶稣在医治患血漏的女人之后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还有一个更加完整的例子，在马太福音第9章，耶稣在医治两个瞎子之前特别问他们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着你们的信成全了吧。信心这件事说起来容易，但是做起来有时很难，特别是当持续祷告但是看不到效果的时候。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愿大家能每天研读神的话语，在大事小事上操练自己的信心。好，我们回到《使徒行传》第14章。这里提到的几个城市离希腊不远，那边的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也根深蒂固。旁边其他人看到这个瘸腿的人被医治，立刻认为是两个希腊神显灵。巴拿巴被当作众神之王宙斯，而保罗是主要的发言人，被当作传讯者希尔米。甚至连宙斯庙的祭司也来献祭了。这段看上去有点滑稽，这个祭司把传耶稣福音的巴拿巴当作自己信奉的宙斯，真是够糊涂的。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些都是假神，祭司们必须要履行日常工作，只好盲目寻找目标，反正碰到一个献祭一个，希望能哪天碰运气拜到真神。这件事对保罗和巴拿巴的品格或者灵性是个很大的挑战。大家想一想，两个辛苦的传道人前几天刚刚逃离以哥念，一下被听众高举到这种程度，这时候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和圣灵的提醒，非常容易个人膨胀，堕落到骄傲的陷阱中。我们看到二人成功地战胜了环境，战胜了自己，他们出来澄清，清清楚楚地说，诸君，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 性情和你们一样。我们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叫你们离开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，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，就如常施恩惠，从天降雨，赏赐丰年，叫你们饮食饱足，满心喜乐。保罗这短短的几句话总结了三大原则：第一，传道人也是普通人，不可神化他们；第二，永生神创造天地万物；第三，神有自己的证据，就是他的恩惠、降雨和丰年，使我们饱足喜乐。拦住了献祭这件可笑的事情之后，安提阿和来自以哥念的犹太人，就是前面的暴力反对派，他们用石头打保罗，程度非常严重，估计已经昏迷，所以众人认为他已经死了，就丢去城外。不过感谢神的医治和恩典，保罗再次爬起来，一如既往地进行福音工作。下面21到28短短的七节概括了一大段回程中的经历，包括他们去特庇，然后折返回到前面的几个地方，目的是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可能因为上次保罗在路斯德差一点被打死，所以他特别用自己的见证强调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在这几个地方选立长老祷告交托之后，他们又辗转走过好几个地方，回到安提阿，也就是昨天的第13章中传道旅程开始的地方。到了那里聚集会众，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，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。到此，保罗完成了第13章开始的这次旅程，显然不是一帆风顺，甚至可以说非常凶险。他们遇到假先知，有抵挡的人，被犹太人赶出来，还差一点被人打死，更不必说旅途辛苦了。但我们也看到了神的祝福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保罗和巴拿巴百折不挠，医治病人，在5、6个城市建立教会。愚昧的当地人向他们献祭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得意忘形，而是抓住这个机会向外邦人讲解神的本性，每到一处都设立正常的教会运行机制，并且兼顾当地信徒的信心，可谓收获满满。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擅长精细而准确的描述，使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，也鼓励大家阅读之后思考一下，如果是我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会怎么做呢？我能不能像二人一样放胆传道，无论被驱逐或是被过分吹捧，一直持守本心？我的属灵历程要怎么走呢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神，我来到你面前，赞美感谢今天读到的经文，感谢保罗和巴拿巴2000多年前这次艰苦而丰盛的传道旅程。正是因为他们以及后来一代一代传道人的坚持，我今天能听到福音，认识神，也求神的恩典和慈爱伴随现在的传道人和牧师。也许没有人用石头打他们，但是他们面对的属灵征战 远离神的人心更甚于2000年前。求你纪念他们为属灵所做的牺牲，在你面前所做的功，也求圣灵的指引引导我顺从你的意思，走在你命定的属天道路上，永不偏离。祷告奉神的爱子耶稣圣洁的名， Amen。